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金川门之变，建文元年七月，燕王朱棣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借口，声称讨伐建文帝的亲信王子晴、齐泰在北平府起兵反叛。朱棣得到宁王朱权的支持，凭着边疆弃兵的优势，先后击败建文帝的大将耿炳文和李景隆，声势大振。但是在建文二年夏天，朱棣领兵南下进攻山东的时候，被济南守将铁腕盛容奋力击退。同年年底，朱棣出兵突袭沧州，又被铁腕盛容打败。朱棣连番进攻山东受挫，退守北平府图谋对策。建文朝廷在山东两次获胜之后，认为燕王的叛乱已经受到控制，采取围堵策略。大将盛容和平安分别屯兵在北平以南的山东德州和河北真定，大同守将房超出兵紫荆关，侵扰保定、益州，牵制北平的西侧。辽东守将杨文、王洪进兵永平，即是今日河北省唐山市一带，侵扰北平的东侧，形成封锁线，企图将燕王限制在北平。事实上，燕军的作战能力并未因为战败而削弱，经过整顿和休息之后，实力迅速恢复。建文三年，整整一年，燕军多次越过官兵的封锁线，侵扰真定以南的顺德府、广平府、大明府、张德府，亦即是今日河北省南部的邢台、邯郸、大明，河南省北部的安阳一带。换句话说，双方军队在今日的河北省中部、南部展开角逐，互有胜负。经年累月的拉锯战，燕军和建文朝廷的官兵都感到十分疲乏。
王学士
坐，
齐尚书
坐。
燕贼起兵作乱已经两年有多了，朝廷屡次出兵讨伐，还未能够将乱贼扫平。朕实在有些忧虑。
微臣王子晴启禀陛下，自从燕贼入侵山东，被盛容击退之后，燕贼的声势已经受官兵约束，只能够侵扰河北一带。看来燕贼再没能力南侵，陛下无需太忧虑。
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官兵不一举攻入北平，将燕贼消灭呢？
启禀陛下，北平城是元朝的故都，城墙坚固，如果官兵贸贸然围攻北平，恐怕拖延时日，对官兵不利。而且燕贼手下弃兵众多，如果官兵和他们硬拼，死伤必多。所谓欲速不达，请陛下耐心等候。
但是朕不可以容许燕贼的弃兵时常在河北山东之间出没，令官兵疲于应付，令百姓寝食不安。
微臣兵部尚书齐泰启禀陛下，朝廷不立刻出兵剿灭燕贼，其实是另有计策。
另有计策？
是陛下。燕贼虽然有几十万兵马，但是他们粮食缺乏，所以利在速战速决。如果旷日持久，补给不计，必然军心涣散。朝廷命令盛容、平安坚守德州、真定，断绝北平的水陆供应，燕贼粮尽援绝，必定不战而降。
燕贼真的会不战而降？
燕贼清兵反叛两年以来，只攻占北平、永平、河间三府，根本就冇可能长期同朝廷争持。请陛下放心。
系，王学士，你讲得啱。
陛下，除咗燕宁两贼清兵反叛之外，其他二十几个藩王都已经俯首听命，可见得陛下当初决意削藩系名正言顺，对国家有利，所以得到臣民拥护。
冇错，只要削平燕宁两贼，国家就可以永享太平啦。
导演法师，这一年来我们靖难大军虽然经常侵扰河北的抚州，但是建文的兵马总是避而不战，你说孤应该怎样应付呢？
启禀燕王殿下，建文想用坚壁清野的策略消耗我军的实力。
坚壁清野？
是。
消耗我军实力？
没错了。因为我军骑兵勇悍，建文的兵马不敢同我军正面决战。他派盛容平安坚守德州真定，切断北平的水路，想令到我军粮食困乏，无心作战。一两年之后，我军丝弩无功，筋疲力竭，他们再大举进攻，咁到时我军优势尽失，胜负未可预料啊！
哼，简直是狡猾。
殿下，我军一定要速战速决。
速战速决？
是，应该立刻挥军南下，进攻应天。
咩话？挥军南下？
嗯，
但是我哋连山东河北的防线都未攻破，怎可以进攻应天？
殿下，如果再拖延，对我军非常不利。
是，但是，但是，
几个月前，贫僧派人去应天探听消息，他们收买了几个宫中的小太监，最近暗中投奔北平府，相信殿下都希望由他们的口中知道应天的虚实的。
有几个小太监投奔北平？
是。
好，孤要查问一下他们。王四
在。
陈五
在。
你哋点解要投奔北平府？不妨向孤直讲。
启禀燕王殿下，呢几年嚟，建文皇帝听信王子晴、方孝孺嘅说话，减省宫中开支，将大部分宫女太监打发翻家乡，留喺宫中嘅不单止加倍辛劳，而且仲削减薪俸。皇帝对我哋有诸多责备，经常要挨打。我哋听闻燕王殿下你宽厚仁慈，所以人人都希望投奔燕府为殿下你效力噶。
哦，有啲咁嘅事咩？
殿下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我哋点敢欺骗殿下呢？
咁就好啦。咁你知唔知建文派边个统领应天嘅禁军？
启禀殿下，应天的禁军原本是由梅驸马统领的，但是听闻皇上准备派梅驸马出去镇守淮安，改由曹国公统领禁卫。
哦，梅恩出镇淮安，由李景龙统领禁卫， 咁建文仲派咗边几位大将同孤对抗呢？
除咗平安、盛容之外，未听闻有其他大将出征啊！
好，咁你哋可以出去，孤会好好赏赐你哋。
遵旨，谢殿下。
殿下，
嗯，
照咁睇嚟，建文集中兵力喺德州同埋真定。德州真定以南防守空虚，
系佢哋所讲嘅，同探子查得嘅情况十分吻合。
嗯，
建文军神驻扎重兵，想将我军围困喺北平附近，消耗我军嘅实力。佢以为咁样就可以不战而胜，哼，简直系妄想。
建文军神嘅策略只不过是书生之见，我们应该突破他们的封锁，挥军南下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
如果敌军趁我军南下袭击北平，那岂不是、
哦、殿下起兵是志在攻破应天，北平的安危又何必顾虑呢？
是应该立刻挥军南下，攻入应天。
我哋几经辛苦，冲破盛容嘅防守嚟到徐州城下，但系徐州城墙坚固，我军屡攻不陷。父王，我哋已经进退两难，点办
呢？估唔到挥军南下，困难重重。
燕王殿下，靖难大军已经如箭离弦，只能进不能退，
只能进不能。退
系，
但系军中嘅将士已经开始人心动摇咯噃。
殿下好应该亲自向将士解释，振奋人心。
嗯，咁都好，孤应该振奋一下人心。各位将士，
在
建文皇帝听信谗言，变更祖制，故为了恢复祖宗基业，起兵清君侧，靖国难，得到各位竭力效忠，奋力争先，今日能够冲破万难来到徐州城下，故十分感激。
大王，我们无法子攻破徐州城，不如退兵。
是啊，退兵啊！
各位，徐州城池坚固，的确是不容易攻破，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小小挫折而后退，几年奋战岂不是白费？
我们退兵。
各位，用兵之道不可能每战必胜，如果各位希望退兵，燕王殿下亦无法子强加阻拦。但是各位试想下，盛容平安的兵马仍然团住在我们的背后，我们还怎可以后退啊？
咁又系噃，
大军只能进不能退，否则就死无葬身之地，只有攻入应天才是唯一的生路。
但是我们连徐州都不能攻破，怎可以攻入应天？
各位，依王殿下已经决定，我们避开徐州，改由四州小路直奔江岸，只要渡过长江，应天府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。
好，
我哋向长江进发，攻入应天。
岂有此理！燕贼竟然领兵直逼京师，你哋呢班文臣武将，点解冇法子将佢哋拦截？冇用，你哋真系冇用啊！
请陛下息怒。燕贼虽然已经攻入扬州，但系长江天险，可以抵得上百万雄兵。微臣王子晴可以替陛下到苏州、杭州等地号召百姓勤王。只要能够暂时阻止燕贼渡江，勤王兵马一到，就可以杀退敌寇啦。
唉，朕点可以阻止燕贼渡江啊？
咁为今之计，不如派人去扬州议和啦。
议和？燕贼点会轻易议和啊？
陛下可以答应划江为界啊？
划江为界？事到如今，实在冇其他法子。好啦，朕派庆城郡主去扬州，传达朕嘅旨意。
估唔到今日我可以同你喺呢度见面。
系啊，四哥，十几年冇见，你变咗好多啦。
我半生戎马，当然比以前苍老啦。
四哥，你身为皇叔，好应该享受荣华富贵，何必兴师动众，自讨苦吃呢？
阿妹，皇帝听信奸臣谗言，离间骨肉，残害忠亲。我为了维护祖宗礼法，兴兵讨伐奸臣，其实是是非得已。阿妹，你都好应该明白我的苦衷。
五哥七哥虽然被废，但是圣上对他们仍然很尊敬。至于其他兄弟，在京城里面仍然可以享受荣华。四哥，你千祈不要受人唆摆，误会圣上残害忠亲啊。
但是先帝分封诸王镇守天下重镇，凡平王室，见闻他罢绝诸王，就是违反先祖祖训。
四哥，我今次来扬州是受各位弟妹的嘱托，求四哥你退兵嘅，
退兵
系，
我点解要退兵？
呢三四年来，四哥你兴师动众，将士同百姓为咗我哋嘅家死伤无数，再打落去，你又于心何忍呢？四哥，算啦，
算。恐怕我肯罢手，建文都唔肯罢手吧。
圣上答应过，如果四哥你退兵，可以划江为界，大江以北归四哥你管辖。
哼，划江为界唔得，大明江山点可以任由建文佢随意分割？阿妹，你翻去话俾建文听。我朱棣不破应天，誓不罢休。
人嚟，人嚟啊！唉，啲人去晒边度啊？
圣上，点解外边咁嘈嘅？
皇后，谷王同埋李景龙打开咗金川门。迎接燕贼入城啊！
李景龙他们背叛圣上，
一日都是李景龙误事，我用错了他，我信错了他。
圣上，你信错咗黄子晴同埋齐太就真。
唔系，就算佢哋唔劝我削藩，燕贼都会借故起兵夺位。我太过迟言不决，令到燕贼势力坐大，终于有今日。
圣上，燕王已经入城，咁我哋点打算啊？
我哋点打算？我哋唔可以落入燕贼手中，任佢哋凌辱嘅。
咁我哋走啦。
走？城内城外都系燕兵，我哋走得去边啊？唔得，我哋要将宫殿烧毁，唔可以俾燕贼坐享其成。我要烧，我要烧，我要烧啊！
建文四年六月初三，燕王朱棣由扬州渡过长江，先攻占镇江。六月初八，开始围攻应天城。守卫应天的禁军统帅李景龙和皇叔谷王朱慧毫无抵抗，向燕王投降，打开应天城西北面的金川门，迎接燕兵入城。当时是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。燕军入城之后，迅速控制城内各处险要地点。魏国公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率领一群官员入宫劝建文帝投降，建文帝大为震怒，拔剑将徐增寿杀死，然后回去后宫放火焚烧宫殿。四日之后，大火熄灭，燕王入宫视察，建文帝已经不知所踪。根据明朝官方记录，建文帝是在大火之中烧死的，而且被烧成焦炭，无法辨认。燕王根据一些饰物指定其中一具尸体是建文帝的遗骸，加以安葬。但是民间传说就说，建文帝在大火之中被一群忠心的文武官员救走。这群忠心的文武官员包括程济、杨英能、叶希言等等二十几人。建文帝在这班人保护之下，剃了头发，假扮成和尚，逃离应天。后来以和尚身份浪迹天涯，晚年的时候到了贵州、云南一带。他所到之处都有忠心的官员加以保护，直至明英宗正统年间病死。但是传说归传说，没有任何文献或者实物证据可以证明建文帝曾经浪迹天涯的。燕王攻陷应天城之后，是一群建文朝廷的大臣，例如翰林院编修杨荣、吏部右侍郎简义、户部右侍郎夏元吉等人拥戴之下，宣布继承太祖登上帝位。由于燕王不承认建文帝的政权，所以他下令将建文元年至到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，然后以自己的年号永乐承接洪武三十五年。燕王又下令将建文帝称为建庶人，而建文帝的几个弟弟都被囚禁，后来都死于非命。建文帝几个仔都是十几岁以下的小孩，亦都被囚禁在狱中。其中有一个仔叫朱文圭，明英宗正统年间，朱文圭五十几岁的时候遇赦出狱，但是连牛马都没有办法分辨。至于效忠建文帝的大臣亦受到压迫，其中四十几个人被燕王的政权列为奸臣，除了本人被杀之外，连家属亦都受到株连。
中华五千年之金川门之变，是由蔡雅阁、曾永强、宋立阳、曾月娥、朱曼子、李在堂、钟伟明、钟杰良、陈伟雄、温泉、陈炳球、林有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